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就乔钦钦据信遭到中国警方跨境拘捕一事，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作了以下的五点回应。第一，说美国是获悉了网名乔钦钦的中国公民杨泽伟最近在老挝被拘留的媒体报道，他们担心他的安全。美国继续是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们的境外威胁、骚扰和绑架，批评他们政府和他们扼杀个人言论自由行径的人士，说参与跨国镇压的有关政府公然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治。美国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境内外的宗教和精神信奉者、少数民族的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者和和平抗议者的持续镇压。美国呼吁老挝政府尊重不拘回原则，履行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公约规定的义务，包括避免将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会遭受酷刑的国家。37岁的乔钦钦本名杨泽伟，侨居老挝多年，5月31号他在社交媒体推特贴文之后与外界失联。一个半月前，乔钦钦曾经对外披露，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由于他发起的拆墙运动而在中国遭到当局骚扰和威胁，接连发微信要求他删除批评中国当局的贴文，之后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
我现在呢在发起这个拆墙运动啊，这个中共公安部呢40多名网警呢已经在对我家人进行了这个威胁啊，要求我呢删除这个、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他说他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他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是会被拘捕。他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他已经是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6月2号乔钦钦被发现失踪之后，他在老挝的友人和分散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立即是展开寻找和营救行动，并且呼吁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在万丈的拆墙运动志愿者风华6月3号凌晨到乔钦钦所租住的房屋查看，发现大门上锁，周边有可疑人员和车辆停留。风华表示他在离开的时候察觉被可疑车辆尾随。6月4号有网友再去察看的时候，乔钦钦的邻居说5月31号下午看到两名老挝警察和6名来自中国的公安一起将乔钦钦带走。据说当时乔钦钦是刚刚从湄公河游泳回来。该网友发现乔钦钦失联前租住的房屋的门是开住，他拍摄并且上传的照片是显示该出租屋一面的墙壁上面血迹斑斑，屋内正在装修。美国之音日前联系到已经进入泰国难民营的风华，他说他很早就参加了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事业和维权的活动，近期经常和乔钦钦一起投入拆墙运动的工作，包括在网上发贴文和是去到一些国家驻万丈的使领馆或者外交机构举牌等公开行动。风华回忆说6月3号凌晨他从乔钦钦的住处察看回家之后，凌晨3点几发现有三个的陌生人是进入了他家的院落，从窗户向没开灯的房内窥探，被他拍下照片。
通过那个铁栏杆那个窗户的铁栏杆往里看，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以后我就听见他们小声不知道上扬什么东西，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他们就走了嘛。
他说他们通过窗户的铁栏杆是往里面看，看了一阵之后他就听到他们很细声商量什么，但他过了10分钟之后他们走了。他说这个令他是感到严重威胁和恐惧，被迫是连夜赶到泰国寻求政治庇护。风华对记者说，乔钦钦是一个人单独在老挝生活，但是和老挝湖南商会的老乡有过接触，发起拆墙运动之后他公开露面，很容易被发现他的真实的身份。 风华对美国之音披露话，从老挝湖南商会内部传出的未经证实消息指，该商会的侨领圈子是有人暗中配合了中国公安绑架乔欣欣的行动，即是向中国当局是提供了乔欣欣在万象的住址和生活规律、日常习惯等的情况。风华话，这样中国的警察过来就不需要停留太长的时间。咁记者问佢而家能唔能够确定人喺边度呢？风华话唔能够，按照佢所讲嘅情况，应该就系已经被带回中国，就系佢呢一个系个人嘅估计，呢、这个佢唔能够确认。喺华盛顿嘅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乔欣欣被指遭到中共国安跨国绑架事件深表关注，佢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对乔欣欣实施嘅呢一种跨境绑架系喺度输出暴力。在其他国土上執法属于黑社会行为，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够姑息容忍，必须追究。
这是在其他国土上执法，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就是在世界上这样做法，我觉得这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处于这种黑社会行为了。
他说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他在世界上这种的做法，他觉得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属于黑社会行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这样的事情一旦允许中共这样是做下去的话，将来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这个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是会形成一个坏的示范的效应，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觉得对于中共的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应该要打击，绝不姑息。而发展到这种情况，更加应该是数罪并罚，要对他进行追究责任。他觉得国际社会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世界秩序，所以无论是对哪个这种跨境的绑架都是不可容忍的。过二十几年当中，多位的意见人士和外籍华人曾经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中共当局派人有捕绑架到中国，遭判重刑，其中包括黄炳章、彭明、桂文海。黄炳章和两名朋友2002年6月在越南广宁省遭到绑架，被移交至广西防城港，后来被广东法院以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仍然在广东韶关监狱坐监。彭明2004年5月在缅甸被中共国安特工秘密诱捕绑架回中国之后，2005年10月被武汉法院以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2016年11月29号，彭明在湖北省咸宁监狱身亡。瑞典籍作家桂文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角，他在2015年10月在泰国芭提雅公寓被一名男子带走失踪，2020年2月他被浙江省宁波市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10年，有传闻指他遭到酷刑后被迫认罪，并且宣布放弃瑞典国籍，申请恢复中国籍。而当局所指的情报是泰国被绑架期间和回国后遭到严刑敲打的细节。陈光诚指出，即使是任何一个小国家亦都不允许其他国家随便在他的领土上执法，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强权在其他小国家去随意侵犯人权，剥夺人的基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权利，这个无论是从哪一些的小国家的法律规定，定是从世界国际的秩序来讲，都是联合国宪章所不允许、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也不要把它视为是仅仅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做法。
陈光诚说，他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他也都是不要将它视为是只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的做法。虽然有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有这种的共谋之嫌，但他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整个世界秩序，定是是需要有人去维护。有实力的国家当然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一个正常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陈光诚对乔欣欣和其他海外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联手推动的拆墙运动表示支持。他说，共产党一方面将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权利写在宪法里面，另一方面他是花巨资打造防火墙， 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限制人是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在违反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采取任何一种手段来破除你对人民这个非法的限制，这种人身的精神上的绑架限制，解除这种的绑绳，都是合情合理合法，无可厚非。所以你对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打击报复、跨境绑架，就是罪上加罪。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他们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是建立营运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在这里收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营运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